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十四大家谈的讨论。为报复以色列刺杀哈马斯真主党高层领导，伊朗近日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呢誓言伊朗犯下大错，并将为此付出代价。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以色列及美国方面不再挑衅导弹袭击到此为止，否则将大规模摧毁以色列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呢，以军步兵和装甲部队正在加入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加强打击真主党。以色列伊朗战争下一步的前景如何？美俄中在幕后会如何博弈？中国的中东政策会面临什么样的新考验？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教授您好。
你好，小兵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是独立视频生马俊先生啊，他今天在我们的纽约演播室。马俊先生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啊，赖小刚博士好。
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赖小刚教授，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啊，在伊朗的这个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之后呢，发誓啊要报复这个伊朗，要让伊朗付出代价。所以说，赖教授，你觉得以色列说的这个话，他一定会去践行吗？
是的，一定会，不要丝毫不要犹豫这一点，不要怀疑这一点。原因是呢，这场现在的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发生的武装冲突，是来自于去年11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而这次恐怖袭击呢，是以色列军事威慑失效的结果。那以色列进行这次战争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己的军事威慑。由于伊朗在1978年以来一直是中东地区动荡的发电厂，那么打击伊朗就势在必行。但是由于以色列自身没有打击伊朗的资源，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一直是首鼠两端，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就会是各种各样的，其中的一种就是对以伊朗领导人的斩首。另外还有一点是不可低估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以色列的军事能力没有这种资源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但是可以对它的要害的军事设施，包括它的核设施实施精准的军事打击，它这个能力是有的。好，我就先说这么多。
对啊，因为这个赖小刚教授说他肯定会去啊践行他所说的啊，去让伊朗付出代价。那么关于这个打击的问题呢啊，这刚才赖教授说了一个是斩首行动啊，我看很多这个智库的分析也谈到了可能一个斩首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那个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啊，有一位这个啊高级副总裁上策，他说呢还可能军事设施是显而易见的打击对象。那么马俊先生，你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斩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在以色列的这数十年来，包括从1948年开始到现在的数次战争，或者说无数次战争过程当中，都没有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今天会不会采取呢？实际上大家并不会去在意以色列政府是否会遵守国际法或者日内瓦的基本协定，以及联合国的各种协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内塔尼亚胡是随时可以僭越国际法的一个人物。那么他会不会去在这个时刻采取行动呢？我认为这与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态度有关，这与周围的这些国家对于以色列目前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在加沙地区的这种啊滥杀无辜是直接有关系的。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去仔细去观察，或者是去阅读国际媒体的报道，或者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的态度的时候，都会发现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从去年的10月7日到现在，这种改变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果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敢于在这个时刻再一次的逾越超越去刺杀一个国家的所谓的领导人进行所谓的斩首行动，我相信这不仅仅是 这个是让世界就是他自己的一次政治冒险行动，我相信这也会导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长期的没有条件没有边界的这种支持政策发生质的改变。就正如我们看到昨天的媒体已经爆料出来，拜登总统曾经私下在自己的这个助手当中明确的讲述，内塔尼亚胡要的就是战争，内塔尼亚胡需要的就是持续下去，并且帮助自己的另外一个共和党的对手川普在美国的大选当中当选。那么所以呢，这一系列的信息似乎都与美国的大选或者十月惊奇有很多的联络，所以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做到这一点，也许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之下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样去做的后果，我想内塔尼亚胡个人必须搭上以色列得付出这个代价。因为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中东国家包括过去的宿敌的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之间和其他的海湾六国都已经向伊朗明确的保证，我们将不会容许任何国家通过他们的领空或者他们的基地对伊朗发起任何的攻击。那这也是罕见的，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今年春天所发动的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那个时候的很多导弹是由沙特阿拉伯包括巴林以及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共同帮助去拦截这些导弹，但是这一次除了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拦截这些导弹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以色列重复了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对黎巴嫩的战争，再次的进行这样一场战争，是中东地区不能够和平的最核心的原因，这是一个每个人都看见的事情。所以呢，这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相信内塔尼亚胡一定会采取立方式去反击伊朗，但是想斩首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敢于去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癫狂的状态。
赖小刚教授，刚才马巨先生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他会反击但是斩首这个东西呢要慎之又慎你怎么看呢？
我和马骏先生的观点迥然不同。第一，这是一个不同的，就是对于现在的中东地区冲突，围绕着以色列的这个对哈马斯在黎巴嫩和伊朗这些军事行动的本质认识，我们是迥然不同的。我的看法是，以色列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卫国战争，就是与苏联当年对纳粹德国进行的战争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那场战争呢，就是苏联对德国的战争呢，它的目的是要消灭普鲁士军事贵族，普鲁士军事军国主义。那么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就是东普鲁士，就是现在的加里格勒那个地方，那个飞地就是东普鲁士，就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策源地。所以说当以色列当苏联要求把这块地方并入苏联的时候，彻底摧毁普鲁士的时候，西方盟国没有说任何的异议。那么现在呢，巴勒斯坦的问题包括加沙问题，就是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所以以色列占领彻底占领加沙是没有意义的，是要说不一样，就和当年苏联占领东普鲁士是没有区别的，一定要处理到加沙的问题，这个把这个毒瘤处理掉，才是中东地区包括西方社会才有安全的地方。那么说至于说种族屠杀，我更不同意马巨先生所说的，这根本不是 genocide。 现在 genocide 这个词种族屠杀已经被大大的滥用了，现在以色列对在加沙地区造成的平民伤亡，这是一个这叫附带损伤，不是 collateral damage， collateral casualties， 这是附带损伤。原因在于哈马斯把平民当成人质，这一点要说一点，想想看二次大战的时候这种附带的平民损伤有多大，想想广岛和长崎，想想德累斯顿，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才死掉了四万多的平民，这是哈马斯说才四万多人，这是不对的。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死掉50万我都不奇怪的。如果是以色列要是想对平民采取行动的话，死掉50万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的，才死了4万人，这还是哈马斯说的。说这个 genocide 这个词是完全被夸大的，是根本没有存在过，这是
赖小干
的伤亡。
赖小干教授，我们需要赖小干，我们现在讲的是以色列的反击措施，如果他用斩首，刚才你也提到斩首这个行动是不是有点太极端？
不极端，一点都不极端，因为在斩首行动就是打击的军事打击中合法的。如果大家看一下美国当年一个沃顿三世他设计的五环打击的时候，打击的就是领导人，当时美军追踪打击的就是萨达姆，没有什么可以的，完全可以斩首他的行动的，而且这是一种请贼先擒王的最好的方法。
OK， 好了，马骏先生，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反击的这个时间点的问题。我看有一个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委员会创始人啊，魏凯利，他说啊，以色列官方可能会忍耐几天啊，这样我们才能过一个安静的犹太新年。意思说，他认为这个反击的时间点是在过了犹太新年之后才可能进行。这个人你怎么看呢？
是的，这是以色列需要做一个准备，军事上的准备和政治上的准备，以及外交上的一个协调。那么目前看来呢，就正如我刚才所讲，反击是一个必然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需要用这种时刻让周围所有的人知道，它是一个时刻准备好挥舞拳头的国家，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生存。这是它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是它在对外宣传过程当中一直所保持的一种形象必要。那么至于赖小刚博士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啊，附带损伤等等这些，那我相信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定非常清楚我们历史的反思。美国在反思德累斯顿的大轰炸，美国和长崎，美国和日本政府，包括长崎，包括我们知道的广岛，这些地方都在反思为什么我们要用核武器杀死那么多的人。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当中，而赖小刚博士明显的依旧在使用着二战时期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个法西斯时代的角度在审视今天。我相信我们应该活在21世纪，应该为每一个生命而要发个声。那么我在这里呢，当然我们今天是一个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是主要是谈时事，但是我认为这个价值观如果不具备的话，我觉得我们去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只是在鼓动某一方去杀害另外一方。我们要谴责恐怖主义行为，我们要谴责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巴以问题的实质，无论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或哪个视角，我们都很清楚，国际法是我们都要遵守的法律。就正如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都在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数十年的占领，我们不管是181号决议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联合国安理会无数次的各种决议也好，都非常清晰和明确地在告诉我们，那是被占领土。一个反侵略的和另外一个占领的之间的冲突，被冠以可以去屠杀平民，用强者的视角就可以去多杀50万也无所谓，或者是一个附带损伤，如果有一天附带损伤是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的时候，这种话还能说得出来吗？所以我相信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而残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尽办法杜绝的。Ceasefire 才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努力的事情。谢谢。
好，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争论，那为了我们的话题的讨论的进展，我们把我们的要讨论一些话题继续进行。那么赖小刚先生，我下面请问你一下，就是说啊，这个大家现在担心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一场冲突啊升级，那么有一个说法呢，有一场全面的地区战争啊，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你怎么看呢？
好，谢谢啊。我首先回应一下马骏先生刚才说的这个事情。第一个呢，我想说的，国际政治中间，国际法是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实力地位。现在也并没有走出了现实政治的这个逻辑中间，没有。现在看看教科书就知道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要回忆一下以巴冲突，是巴勒斯坦方面一再拒绝了以色列的伸出的和平之手。而以色列的所要求就是生存权，而巴勒斯坦方面始终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这就是战争的根源。 那么好，我现在说一下呢，关于这个幕后的博弈问题。那么在幕后的国际各国的博弈中间呢，首先是说美国，美国呢是主要的幕后人，这毫无疑问的。但是呢，美国的中东政策，包括对以色列的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其他地区政策的综合考虑。而美国的政策呢，一直在变化之中。美国的政策呢，有三个支点，这三个支点就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有关于呢美国的内政问题对于中东政策的影响呢，我在下面三个问题会回答，也以后的问题再回答。那么说再一个问题呢，这些现在所谓的大国了，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呢在中东问题上呢是它本身就自顾不暇了，它在中东问题上面已经被边缘化了。再一个呢就是伊朗，伊朗是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它是个纸房子。我们看一看以色列情报部门对伊朗的渗透程度，就可以知道伊朗的情况了。那么现在另外一就是朝鲜，朝鲜呢是为北京做脏活这个打手，由于他是其实是不值一提的国家，但是他就因为他只是个打手，那么由于北京在中东地区没有涉及到自己生存的战略利益，他在中东政策。在他的中东政策，在中共的建政以来呢，一直就是煽风点火，火中取栗。我在这里面要借用北京的外交术语，要用的说就是叫搅屎棍。由于习近平当局在已经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地，他还有多少资源能够投入到中东地区，就是个问题了。好，我就先说这么多。
那么我想请问马骏，这个全面的地区战争啊，你有没有这种担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有全面的地区战争。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周围的几个邻国，不管是叙利亚也好，或者沙特阿拉伯靠得比较近的，还是约旦也好，我们包括黎巴嫩，那么目前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去发动这样的一场战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们一直都是用嘴在说话，用嘴在表达自己的意愿。那么，但是呢，这些周边的国家都有一个担心，他们并不会自己发动战争去打击以色列，但是他们都很担心以色列会打击他们自己。因此呢，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在卡塔尔所召开的亚洲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峰会过程当中，那么海湾的一些国家也与伊朗正在进行非常紧密的磋商，包括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外交部长对伊朗的马苏德总统在会面的时候明确的告知的第一句话是让我们解除我们所有之间的隔阂，我们必须全面进行开放。这就是刚才节目当中我一开始所讲到的，海湾的国家正在团结在一起，表达他们不愿意去帮助任何一个国家利用他们的领空或利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来对伊朗构成任何的打击。因为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就像拜登总统昨天有记者提问时他所说到的关于石油设施的打击的时候，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导致昨天我们看到石油迅速涨价，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人在加油站的时候都会多掏很多钱。那么在打击核设施时呢，那么美国表示呢坚决的反对。那么因此在这种局面之下，包括拜登本人也明确的告知说他不担心战争会在其他周围的国家更多的扩散。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没有战火的就不是战争了吗？而地缘政治的改变将会是一个长远的。而这最近呢也是美国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就是波斯湾地区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什叶派或者是逊尼派，正在出现一个大团结的趋势。以及我们看到十几年来埃及的总统塞西第一次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呢握手言和，并且进行了访问，这在当地的地缘政治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有很多人说以色列攻击了加沙，那么入侵了黎巴嫩，而导致的结果呢是周围的这些国家都必须把手和手挽在一起，而遏制这样的一个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一个为个人政治利益而癫狂的人。
那么我们都知道刚才你提到了美国总统的这个态度啊，就是核设施你不要去打，我们也看到有报道啊。 但是这个白宫顾问沙利文说，此次袭击将产生严重后果，我们将与以色列合作以实现这一点啊，即伊朗付出代价。那么你怎么理解沙利文的这个态度呢？
沙利文的态度，白宫的态度非常清晰，在美国大选临近的时候，如何能够表明两种政治态度？第一种政治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一定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这既符合了拜登长期的与以色列亲以色列的这种惯性政策惯性，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安抚国内的民主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的亲以色列的这些人物，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于亲以色列势力的捐款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呢，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其他的方式来看的话，包括拜登私下了也讲出来的一系列的话被放风之后，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那就是拜登政府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稳住内塔尼亚胡。稳住内塔尼亚胡的方式是什么？就告诉他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自己人。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拜登政府也正在释放更大的一些信息给中东这些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两天已经透露出来了，美国政府准备从伊拉克撤军。而这件事情的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承诺或者是放弃了阻断什叶派的新月地带，也就是从伊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再到黎巴嫩的什叶派的这样的一个新月地带。过去的伊拉克驻军的最重要目标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伊朗在整个地区的作乱以及控制整个伊拉克。那么这种信号的刻意的释放出来，都是给以色列或者亲以色列的政这些游说团体等等施压的一种表现。所以沙利文是这样去讲，但是他会和拜登的话有很大的冲突。拜登是要稳住局势，而稳住局势对于美国的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哈里斯呢是非常有利的。
Okay.
那么战争只会导致他更加的在选举过程当中出现更多的艰难。
那么刚才马骏先生一再提到就是这个冲突啊跟美国大选之间的关系，所以赖小刚教授啊，你觉得这个稳住战争对这个大选的民主党来说是有利还是有不利呢？
民主党人在这个地方是他们都是政客，他们都是机会主义者。你就看一下哈里斯，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关于以对于内塔尼亚胡进行加沙战争的说法，还有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的他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了。他在民主党大会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加沙地区，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用那种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那种强硬的口吻，命令内塔尼亚胡结束在加沙地区的战争，就可以这就反映出了他的一种机会主义态度。民主党是一个地道的机会主义，一个机会主义者来主导的，他是看选民的，而这个选民呢，现在呢，美国大选最有看头的地方到底是选民什么意愿。因为呢，这个去年十一月七日对哈马斯的袭击，它的影响并不亚于911。911是有恐怖袭击，只是针对美国的。而去年哈马斯的这次袭击呢，它所显示出的呢是伊斯兰势力对于整个西方社会的渗透程度。这种渗透程度就体现在了西方国家各大城市爆发出来的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包括美国的名校中间那些校长的这种态度，这种伊斯兰势力对西方国家的全面渗透和正好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沆瀣一气，造成了现在呢美国现在的动荡，就是西方国家美国其中之一前途不明朗的地方。
好了，这个赖小刚教授，我知道你对这个赖小刚教授，我知道你对民主党这个对这个战争问题的一个看法，或者冲突力的一个看法。那么你能不能再说一下共和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对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这场冲突？
共和党态度就在川普的态度非常明显了。川普是当年在第一次执政的时候，他第一个把美国大使馆从这个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 同时呢，他还是倡导Abraham Accord， 就是亚伯拉罕倡议的倡议人，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这个成绩呢，这恰恰是哈马斯要破坏的，就是他去年发动10月7日袭击的，就是要破坏亚伯拉罕协议的。所以呢，川普他一定会支持以色列的。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而川普有非常多的人西方国家沉默大多数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哈里斯在民主党大会上面，包括整个民主党人在只字不敢谈巴勒斯坦的问题，就在这地方。这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意义，这就是大家对于伊斯兰势力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渗透的威胁的一种共识。好，说这么多。
好，谢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请问马巨先生啊，就是说北京啊在这个区域呢，他想发挥作用。刚才赖教授批评说北京在里面扮演搅屎棍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一场冲突，你觉得对北京会议这个地区政策带来什么冲击和影响吗？
对于北京来说，特别是对于习近平，我觉得今天用北京政府来讲似乎都不太准确，我觉得应该用习近平政权或者他个人的这种意志来讲可能更加贴切一些，观众朋友们也更有好的一个感受。实际上他在中东呢，就是正如我们大家刚才所讲的，包括赖小刚博士所讲到的搅屎棍的概念，那么他支持巴勒斯坦呢，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反美。他这个反对以色列呢，实际上也是这个目的啊，只有这个，他根本不会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或者是不会站在伊朗人的一边，因为他在国内正在进行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对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有信仰的群体都在采取着非常极端的措施，所以呢，他的这个一切以反美为目标的中东的这种所谓的斡旋呢，我觉得就是三个字说得非常好，搅屎棍。但与此同时呢，我也想回应一下这个赖小刚博士关于以色列的生存权和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生命权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巴以的问题上，一直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到底谁不想要和平。那么我们如果
还有一分钟，
对，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意愿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奥斯陆协议，可以去看一看戴维营协议，然后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得出一个正常的结论，而不是一个情绪化或者是想杀死谁或者如何如何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呢，巴以问题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也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谢谢。
好，今天那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两位嘉宾讨论得很热烈，那我们时间问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和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